这个地方所说的完完全全是我们大乘佛法的完整内容。这个密教部分呢、它的共通部分跟它一样，密教不共专门谈密教的，一点影子都还没碰到，一点边都没碰到。如果说有的话，只有几个字，二次的等就怎么，两次的等就怎么，有两次的什么不晓得，也没讲。这个是我们必定要有正确概念的。所以我想说到了这一点了，我想起今天刚开始讲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他头上听了两堂的满欢喜，因为不晓得第三天哪里来概念说，啊，这个密教的，从此又到不听。哎呀，我觉得真遗憾。那至于其他的人呢，他不管他是念佛持戒，是像我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哎呦，看见的总是觉得有点皱皱眉头。听完了以后啊，学完了以后啊，没有一个例外是人人欢喜。所以这个地方啊，我特别说一下。那么下一堂课啊，在这方特别说一下，你们呢可以暂时啊，我先把那个考卷呢、好好的去努力一下。下一堂课我先把那个发花的眉目觉得出来。那么怎么样把这个真正的原教说的内容，那个时候你就了解得清清楚楚。完了以后，最后的时候才把广论上面说特学金刚乘这个原则、再做一个简单的概括性的介绍。今天请翻到菩提道次第广论557页。这个上面呢已经把我们整个的眼前所了解的所谓大乘的不共的或者诸佛究竟意趣的这个中心呢，菩提心以及满菩提愿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大纲已经指出来了已经完全指出来了。我呢，彭堂上面我们说现教，如果把密教也包括进去的话，那就是说大乘的共同的基础。换句话说，大乘不管是你走显教、密教，那么在我们显教当中的话，我们所谓的大乘的八宗，没有一个例外这个基础。然后更进一步说，包括密宗在里边的话，密教在里边，密教的基础也是这个所以实际上前面这部分呢，无论显密是究竟一佛乘的究竟圆满的意义纲要以及它的重心以及它次第上来的，通通已经要圆满的已经有一个说明。那么在下面看第二，特学金刚乘法，这个是一个特别法门，这是一个特别法门。金刚乘的就是密乘，实际上金刚乘的内涵是非常的深细不大。那个弘一大师在他那个演讲录里边呢，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简单的说明，说他介绍这个大乘各宗，就谈起这个密教来，曾经说过那么他说他当初先看那个尼鬼对他很不了解，一直等到后来看了这个大日经书以后，才真正了解密教的内涵。那时候他觉得这个义理的高深的的确确是非常高明的圆满的教法。因为正因为他是非常高深，所以一般的普通人的确确很难见得到、探索得到。所以他就说了，最好一开头的时候不要去看那个泥鬼。那么至于现在那个事实来说，我上次也说过了，我们不要从那个形象上面去看， 形象上面你不了解它的内涵，为什么一下是容易误解，你了解这个内涵以后的话，至少概念上面呢晓得是什么一回事情的，然后呢意的次第才不会出错。现在呢这地方呢这是把那个金刚乘非常简单的说一下，所以说那你们看一看，总共说起来讲到这里为止，一共已经讲了557页，这么多啊，这么多，到现在为止除了这个名词以外，真正的密乘还完全没讲到，讲的两个名词而是会借到那个纲要，就这么一页，就这么一页啊，总共的只有一页的，实际上就是那这是什么，随便的点一下而已，这个我们要了解的。如是善修显密共道，其后无疑当若密咒，以比密道教诸语法最为稀贵，说能圆满二之量故。以要修密法的话，一定要什么呢？把上面这个基础，所以这个基础是什么？显密的共道，不管你是现教也好，然后是密教也好，这个大乘必须要的基础，你能够啊修习，而且是善修，这不是说有一个肤浅的了解，了解可以说没有用处，就是了解了要如法行持，还不一定行，要如法，如法里边包括了如理如量，那个基础要学好了，没有错，这才算。那么那个时候啊，哎，应该入这个密教。为什么？原因它下面就是告诉我们，因为呀，这个密教走法呀，它呀，能够以最快速的方式啊，来圆满两种资粮，复制两种资粮。我们晓得佛之所以成佛，没有别的，他就是啊明作行作两样东西啊，智慧福德两样圆满了，所以我们整个的修修佛法没别的，也就是怎么把智慧跟福德两样东西圆满。而现在呢，这个特别的方法是以最快速的方法来圆满这个，这是所以他为什么真正难能可贵啊？因为他快速，同样的他舒服的代价也比较高，然后呢走法也比较特别，也比较难走，所以普通一般情况之下不具足这个条件，那很难修学，所以佛也不轻易的传授这个方法。不要说我们释迦世尊这个教法当中真正接受那个密法的很少，在我们整个的显集千佛当中，根据这个密教的经论上面说，这个一千尊佛当中真正传密法的啊，总共只有四位，有的说只有三位，你就可想而知这个密法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它有它的很多特殊条件，这个这里啊不详细说，除非诸位真正的自己觉得心力够啊，有条件，至少是有这个兴趣，那么你那时候不妨啊去进一步去了解它。那么假定说走这个路子的话，这个的确是不是我们普通一般人所想象的，但是我们别以为说这个密教里就有，这个在我们的一般的现教的经典当中也有，这是因为我们平常啊不了解这个密教的内容，所以看见了以后只是觉得不晓得，就是天台 啊，这个化法是你啊当中啊，所以有等见秘密不定啊，那个秘密你无法说，无法啊，这是一个秘密，你不了解的，实际上是包含在这个里头。那么然后呢，比如说另外的显手啊，小是众等缘，显手说这个缘叫是花缘，根据花缘是很有意思，花缘善财通吃，一色性满心，一生倒归极乐。这个在我们现教里边平常的时候，尽管有这个理论，一般说起来从来没这种说法，这么一生怎么缘旷劫之音，这个什么啊？当然因为这是祖师佛，祖师来说明佛的深远的意趣，我们大家奉为孝愧，说啊，这个最高明最圆满的，他说得很明白，明白说明一生取伴，但是究竟怎么一生取伴法，那我们就没有了啊。所以密教那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把一生取伴的内涵呢、啊，把它的整个的内容告诉我们的，所以你正式的了解了这个密教的这个啊整个的圆满的教法，你回顾到来就看得好。我们现教里边，换叫做共同的基础里边呢，处处皆是，千真万确的处处皆是，乃至于这个《法华经》上面也一样的说明了这个。一样的说明了这个我们平常的经验都有，就像我们现在已经经验到的事情，那你在还没有过来之前呢，你不要的是实际什么，等到你经验到了，哦，原来这个这样。所以他说他的灭，他有很多原因在，这个也是属于灭，因为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佛古义上的种种方面，对一个凡夫来说的的确确你没办法透彻了解的，所以它叫灭啊。那么这个详细的道理我们这里啊不去深说它，这是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个时候要走密教的这个路的话，那么这个次第最主要的几个大纲说一下，下面就把那个大纲啊分成几个主要的段落。若比这如道具论说，现于财进奉教行等，令世欢喜，这叫前所说一位孤上，然是对于能具咒说最下之德相者，乃如是行。这是真正修学密法的第一个要件，说你假定要走这条路的话，他前面已经说过了，一开头就说过了，假定说你对这个密教啊，或者是根性不同，或者兴趣，或者其他的理由而不愿意走的话，那么就是现教的就可以了。假定说你自己具这个条件的话，那么要走这个路的话，那怎么办呢，啊，就引这个道具论，这个道具论就是阿底峡真正啊，所做的啊，叫这是印度当年啊最了不起一个大祖师啊，各宗各派所中奉的啊，那个上面就说，第一步前面那个基础已经完成了啊，这个第一步的话要注意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念书，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都念完了，那时候啊，你进的研究所的那个是第一步，不是我们说啊、哦、幼稚园的第一步，那是差的天差地远啊。那时候啊，先以财进奉教，令师欢喜，那时候一定要找到一个好上师、好老师。哦，这个善知识的重要，前面已经一再说明。平常我们说，真正的最圆满的善知识是佛，那是特别指什么呢？密教里边，密教里的真正的上师，他的的确确是已经呢、啊、达到了最高成就，因那个最特殊的这种了不起更新的弟子，然后呢以他相应的这一个 心性啊，来视线那个凡夫相，确实佛的圆满的报身化现的啊，就这样。这个老师，这个是所谓的最上的一种啊老师。当然有稍微差一点的，但是前面已经说过了，他必须要的条件。那么那个时候呢，你一定要令师欢喜。这个我们呢就有一点不大了解了。在我们普通说了，四义大师是义法不义人。这个密教里面呢却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义人不义法。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内涵的人，看起来觉得这是个矛盾啊。我当年也是这样想，这怎么可能呢？一直到后来正式了解了以后啊，那了解啊，那是才是啊，才是就不矛盾，而且是必然相胜。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很多空啊有啊啊，那么好像啊两个互相剧烈，大小啊大家又是唱对台戏。其实你真的了解了以后啊，不但不矛盾，而且彼此间一定都有互相相辅相成的必然的条件在，必然的条件在啊。那天呢有人提个问题，因为我最近啊常常举个比如说，那个筷子啊是两只筷子夹得起来，一只筷子就不行。有一个人就异想天开的，哎，这有的人居然拿了一只筷子也吃起来了，你怎么讲？那对了，对不对？你们看见过的，你们说碰见这个你怎么回答他？你能回答吗？你们不妨想想看，你们有本事回答的请举手啊，你怎么回答？
这不是正常现象，正常应该一定要两
只。他说不是正常现象，正常现象一定要两只啊。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啊？你说说看。好，他说一只筷子有时候遗漏啊，是夹不起来，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我告诉你们，这两种说法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但是呢，真正解答这个问题的话，你不能针对着他的问题解答啊。因为我前面的提的时候说，任何一样事情都必须要的两样东西对起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不管你的回答多少，换句话说，我前面这种理论至少不管你说的怎么圆满，我前面这个理论被推翻掉了，对不对？换句话说，那他这个说法，如果你像前面这样回答他的刚才这两种回答的话，我前面这个理论就建立不起来了。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学习的地方啊。但是我前面这个理论矛盾吗？能推得翻吗？不矛盾，推不翻，绝对不矛盾。你们呢不妨啊跟你们一天的时间想想看，看看你们能不能想得出来。所以说，我说，假如你们能够善巧的学好了，不要说正的，就是圆满的教法，如果你把握住了以后啊，你这个理论必定在任何情况之下绝对圆满，没有一点遗漏，没有一点漏洞，无懈可击的。我告诉你，它是一只筷子，对，可是你这一只筷子没办法击倒我这个说法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智慧的话，你能够把握住任何情况之下这个道理。那么关于刚才这个答案呢，因为为了使得你们呢听到了这个教法以后有更深刻的影响啊，给你们一个时间思考思考，好不好？你们也可以讨论讨论啊。我明天会告诉你们，如果忘记掉了你们提醒我一下啊。如果是你们不提醒的话，那很抱歉，我现在那个记性很坏啊。好，现在呢，这个上面呢，我要说明的是，刚才说的这个依法依人两件事情，如果你有了智慧以后啊，你也能够圆满的解释的清楚。在前面我曾经提起过一个问题，说那么既然依法不依人，那请问你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啊？我们应该念阿弥陀经，不应该念阿弥陀佛啊？那现在我们解决了，说我正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却是正依法的时候，不了解的 化，对呀，你要依的是法，既然依的法，你怎么念他佛呢？这个好像是矛盾。那么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解释过了，现在我们懂得了，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你同样的道理，你了解了这个真实的内涵以后啊，这个法跟人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换句话说，这个法是指什么法？圆满正确无误的教法。这个圆满正确无误的教法怎么来的？佛讲的。那么为什么佛能够讲？因为他圆满正确的了解了世间一切现象，所以就我们现在这个教法来说，这个根源却是佛。跟着佛也怎么来的呢？佛的这个根源又是法，因为他是以法如理的听闻思维修持正德，一点没有错误缺漏而得的。当两者达到圆满境界的时候啊，那是啊两者不可分的。所以佛的根本身是法身，妙嘞，依法为身啊，这个很清楚明白了，说明了了一件事情，佛徒啊是依法为生，实际上呢，法佛之间这个关系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交代啊，很明确的交代。那么不同的这是说圆满与否，如果说真的是这个人能够跟法完全圆满的话，这个人呢、比法还要来得可贵，对不对？因为为什么那个法，对不起，你对于这个法是不是能够相应啊，这个还不一定，这个很清楚。就是拿我们眼前来说，尽管这个法所圆满的摆在这里，对不起，我们不相应。反过来说，因为我们自己的条件不具足，所以这个圆满的法摆在这里啊，对我们来说变得残缺不全的，我们没办法善巧的利用这个法，对不对？是不是这个事实摆在这里？那要怎么办呢？要一个对于这个法已经有认识的人的指受，那么你才能够真实的如法的得到它，而得到的程度就看这个人对这个法的了解跟悟证的程度。单单这个够不够啊？还不够，还要什么？你是不是受法的根器，对不对？还要这个相应。所以假定说这个人是究竟圆满，而你受法的根器不够的话，那还不行。所以现在这个密教的真正的条件是什么呢？他一定要你是一个受法的根性是究竟圆满的时候，所以真正的密教，他最少最少一定要实性满心这个位置。换他的性，这个实性满心的特点是指什么？特点是指什么？静心为心。所以他内心当中虽然没有如理如量的正德，确实他把他那个烦恼跟这个正理之间呢，已经呢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烦恼虽然并没有啊彻底的断除，可是的的确确已经能够完完全全不受完了烦恼的控制，认得烦恼的真相。而他有无比的好药心，一心呢尽信这个圆满的教法。换句话说，勇气本身呢不但彻底洗干净，而且他那个量能够容纳圆满的这个。那个时候他有最高敬仰好药求法之心，以及行法的精进的这种意志，那么那个时候他的条件成功了。反过来我们看佛陀的特征是什么？三世十方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例外的，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把他所学的圆满的教法传持。他为什么不传持？他不是他不肯， 而是说弟子不具足这个条件，这是我们很清楚很明白的了解。回头我们马上看法华，法华上面一再强调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例外的，其实我们眼前也可以很清楚很明白的啊。固然我在这地方呢苦口婆心劝大家啊，我往往只觉得很辛苦，残酷的了，我想想当年我的老师来劝我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在诸位我想也可以体会得到，你们呢在这地方住在那听，跑到别地方也劝别人，乃至于还没出家的在家的时候啊，哎呀要想劝弟弟妹妹也好，自己的子女也好，你呀尽管呢苦口婆心的劝他，对不起，他就是不能接受，对不对？那么佛对我们一佛如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真的那个弟子具足这个条件的话，那个是啊佛求之不得的事情，他一定把他的最好的东西啊倾囊相授。这个时候请问，跟这个人如果是佛的话，这个人法有没有差异？毫无差异，第一个。第二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的确确我们像前面说的，要发你自己找了半天不一定找得到，而这个人的话却可以圆满无缺的把他所验证的经验一步不差。所以你记住了这个特殊的条件，然后呢这个时候啊以最圆满的法正是以这个最圆满的人，以最圆满的人正是以最圆满的法，而这个十一当中一法不一人这一点做到最极致最圆满的是一定如此，对不对？这是我们要真正了解的啊。所以我一开头的时候啊就特别印证一个公案，这个公案不能作为我们理论的根据，但是呢的的确确可以作为一个旁边的例子啊。刚才弘一大师说的话，这个大家第一个要记得，这样。所以啊那个时候第一个要找到老师，他说那至少要具足这个条件，那么为什么你要这样的令他欢喜呢？原因是这样，你真正依靠善知识的时候，这个固然你要找老师，老师也要找你，一定要看看你。我们现在像平常一直说的时候，我们呢好像跑到去学校里面去念书，我出了学费的，这个老师要来迁就我的，那佛法里没有这样的事情，佛法里没什么。那么人家说起来好像啊，你这个宗教的特质还是什么，错了，完全不是。就是世间任何一个方法，假定说这你要学好这东西的话，你一定要对你所学的有100%的信心，一定是把我们自己的自己拿掉，你全心全意学那才可以，这个是很清楚很明白的，对不对？所以前面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你一直善知识一定要九心，第一个心呢、舍智自在，出处地方你为了你这个，为了我要这个，我要这个，那我什么原来现在到这里我们已经有个完整的了解了，我的所有的东西那真正害我的就这个，要用尽方法拿掉它都来不及，而要想拿掉它唯一的办法就要靠善知识的如理的教授，然后呢你行持要如量的达到，不是吗？这样，那么现在既然这个善知识这是一个圆满正德的人，他当然能够鉴别你，当然也能够鉴别法，他现在要把那个最圆满的教法跟你的时候，如果说你心里边还有一点这种杂质的话，对不起，这个东西放进来对你也没有用场，前面已经说过了。所以这个断弃三故当中啊很清楚很明白，所以这第一点主要的就是调练我们的身心了、就算成了以后他还要啊调练的柔的不能再柔，那是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说实心满心，我们平常讲那个名字静心为心，那个心里边呢不但静一定不杂，而且啊要很调柔，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